不和谐的、不幸福的婚姻的事件，这样才有新闻话题性。反倒是这种新闻话题性的事件出来多了之后啊，让其他的人觉得，哎呦，现在婚姻好悲哀哦，都是负面的。我感觉这个不太公平啊。 这周真的有一个APP 太火了，已经成为了一个新闻热点，而且它有一个非常令人惊悚的名字啊，很接地气，叫"死了吗"。我这万万没想到啊，"死了吗"APP 冲上热搜，功能其实很简单啊。丁丁，你有看到这个APP
的一些搞笑的一些报道吗？嗯，非常多啊，最近好多群里边大家都在转这个事情嘛。
确实看到了，你注册了之后呢，每天呢你要打卡签到。如果你连续多天不签到的话呢，就会自动的认为啊死了嘛，你可能翘翘了嘛，自动向紧急联系人发邮件。这个 APP 的售价呢是8块钱人民币啊，已经冲上了付费排行榜热搜了啊。这个
APP 其实主要是因为它突然被社交媒体给传播了啊，嗯，它的这个内核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不是说他的这个创始人都说啊，他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三个人啊都是95后，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用了1000元成本。其实我觉得1000元成本可能都往多了说了，说100元可能不好意思，就1000元成本就将它实现了。所以因为它的里边的构造特别特别的简单嘛，对吧？就是一打开界面就一个大按键，这个按键就是今日签到。 你签到了呢，就没事了啊。如果你连着两天没有签到，那你的紧急联系人会收到一个邮件，就提示他你怎么没有签到啊。所以你看，非常非常的简单。很多人一开始可能都有这方面的想法，但是呢，没有把它付诸实施而已。而它付诸实施了之后呢，它之所以能这么传播呢，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呢。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刚需喽，就是现在，很多人的独居，就是占比非常的高啊。跟大家说个数据啊。 那2024年的时候，中国独居的人口规模已经达到了1.23亿，就是2023年的时候增长了5.2%啊。其中呢，就大家不要老想着独居都是因为老年，然后呢就失去了，比如丧偶了或这样的啊。那年轻人也很可观啊，比如说20到29岁，独居人口是4500万。 那30到49岁呢，独居是3800万；40到49岁，独居人口呢是2700万。也就是说，从20到50岁，这是中青年阶段呢，独居者已经达到了1.1个亿啊，这是相当可观的啊。你想想，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用户的基数？然后到了2030年的时候呢，这数据继续上涨，我国独居人口的数量将达到1.5亿到2亿人。 而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说，我们国家的人口总人口是在下降的，那未来独居的人口可能会占到，比如说1/5啊，甚至可能会更高。就这个独居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它有着一个强大的基数。就这个基数呢，这些人口呢，就是可能都是这个 APP 的它的潜在的用户吧，就都有这个刚需。就是你不要以为你只有老了，然后你可能。 身体出现状况了，然后你可能才那个，就是年轻的时候，只要你独居，他就有着一种风险存在嘛。所以这个是很多各个国家吧，不光中国啊，所有独居的人都会存在着一种焦虑，就是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就万一我有的什么事儿，那别人能不能发现我啊？就是这样的，比如说，那你可能抢救啊、急救可能还来得及，比如突然说这个。 什么脑干出血呀，或者说中风啊，或怎么样啊，就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嘛？这只是一种潜在的焦虑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可能让他爆火的原因。就当社交媒体啊把这件事情爆出来了之后呢，哎，大家觉得好像我也有这方面的焦虑，对吧？一开始刚爆出来，他才卖1块钱，结果曝光了2天之后啊，这其实才火了2天嘛，那他就已经是登上了这个热搜榜了。之后呢，他就涨到了8块钱啊，所以迅速的这个在2025年中期才开始研发出来，用了一个月研发出来这个 APP 啊，现在已经开始盈利了啊，你说说。第二点呢，我觉得很多人都说你这个名字不吉利嘛，什么叫死了吗？所以很多人劝他应该叫还活着吗？<笑>或者有人。 建议他叫还好吗？对不对？就感觉好像这个死了吗？这个实在是太晦气了。但是他的流量很多情况都来自于他这个死了吗？如果他名字叫做什么活着吗？ 什么还好嘛，可能就没有那么吸引眼球。而死了嘛，这件事儿就是他排除了一切，对吧？这个模糊地带、灰色地带，他就直击你的痛点啊，直击你的焦虑啊。你不就担心一个人死在家里没有人发现吗？所以吧，这个死了就说好不好听是不好听啊，这个老年人可能不爱看，但年轻人一看这个好了，就戳中了自己焦虑。当然第三点了，就是跟风吧，就是跟风。我觉得他活不了多久啊，因为他有很多的硬伤啊。所以但是呢，这个现象级的在这一周啊出现，现象级的 APP 在这周出现，我觉得它主要是说明了年轻人共同有这个焦虑的问题吧，就是这个孤独啊，这个焦虑的问题存在吧，啊，但我不觉得它会火很久。
丁丁，你刚才说的这个 APP 有很多的硬伤，能简单举例一下子吗？
首先啊，最简单的就是它现在还没有上线什么短信通知，它只上线了一个就是邮件通知，就是你设置了一个紧急联系人，然后这个联系人是留的是一个邮件，但是在国内啊，对邮件的使用频率并不高啊，我不知道掌柜是不是赞同啊，就是说邮件送达的效果可能不是很理想。那我问了身边很多同事啊、朋友啊什么的，就他们使用邮件的频率并不高，大多数都已经很习惯微信呢，差不最差可能也是短信呢，就看邮箱。比如说我们开设会员节目，都希望大家提供一个邮箱，就有很多会员说，哎呀，我都没有邮箱，或者我都想不起来我邮箱的密码是什么，就这个我觉得是其中一个硬伤啊。然后呢，还有就是，首先它是多日未签到，那么设置现在呢，基本就是两天没签到。但如果真的出事了，两天没签到，其实已经晚了啊，对吧？这我们都懂的，两天黄花菜都凉了。那如果是一天没签到就要提醒的话，这有问题。那其实大家都很懒的，你每天要打开这个 app， 你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对于长期来坚持一件事情是很难的，对吧？我们且不说每天按一个时间来起床啊或怎么的都觉得很难，那你经常会发生一些事情，比如今天你在飞机上没看这个手机，或者说你手机没电了，或者你今天就是忘了，对吧？你想365天都打卡啊，这个完全不太可能啊，因为我也有很多的这个软件也需要你每天去，但你就发现坚持这件事是特别特别难的。那你一天没打卡你就要通知别人，那这不得了了。就假设对方真的是你亲人啊什么的，很关注，哇，这个每天要打电话，哇，你发生什么事了，你怎么没签到，两天不签到就觉得可能就凉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硬伤吧，就是没有办法真的很有效的起到紧急救助的作用啊。当然还有其他硬伤啊，那个可能就没有这两个这么硬啊，不知道掌柜怎么看。
一个产品特别是 APP 啊，这些电子化的应用的话，它特别简单解决这些问题啊，它升级它的功能，比如说 2.0 版本就可以解决了。这个可能谈硬伤的话还没达到那个级别，因为你后续我看到创始人团队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下一个版本就要增加这种短信提醒啊这种功能了，对吧？然后每日签到的话换另外一种方式都可以去实现，这个是可以解决的版本功能的迭代。比较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个记者采访团队的时候呢，首先提到一个关键词，人家开发的成本也就1000多块钱，甚至说创始人团队说我们还用了 AI 的技术啊，然后很多老程序员在下面点评讲，你这玩意儿功能如此的简单还用 AI， 直接手搓就能够搓出来，是吧？很搞笑。我觉得它的爆火不要觉得是什么技术上特别的先进啥的，不是这个一个点，而是它确实有一定的话题性，它能够满足一部分的要么猎奇尝鲜或者是确实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的人，有这个真实的痛点在，对吧？其实有大家有一种误区啊，就觉得哎呀，这样的点子我以前也想过，对吧？我想的时间比他还早。那我们在谈商业社会的话，点子一点都不值钱，每个人脑子里都会有五花八门天花乱坠的想法 idea， 对吧？一点都不值钱，行动力是区别人和人的很大的一个门槛，谁都有创意的想法，但是你有没有付诸行动啊，对吧？再加上你有没有一些可能是病毒式传播啊，一些运气的成分才能让你脱颖而出嘛。你想他一旦火了之后，我当然看了记者采访说你到底现在的真实的用户量是多少，人家是说目前暂时保密啊，可能在也许啊会洽谈到一些资本啊创投投资，他们也都有可能。这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我是观察的点就在于确实有需求，满足了需求，有供给，然后就有一些现象级的一些爆发， 真的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意识形态，我们的行为范式，生活方式真的在发生变化。过往这些新闻事件给我们提了很多次醒了。当然了，由于这个死了么这个 APP 啊，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啊，你的成功有自己努力的一部分，也有一些天时地利人和运气的一部分。因为在它之前啊，叫什么了么的 APP 是非常非常多的。哎，这个丁丁我可以跟你说一下啊，
嗯，
可能我们很多听众也不是很清楚，叫了么的 APP 特别特别多，有一个 APP 叫变了吗？你猜一下它是干嘛的？
变了吗？真不知道。
哎，方便的变。
变了吗？方便的变，就你上面大号。
哎，确实，就像你是记录你的 keep 啊、健身啊，或者说女性的生理周期、大姨妈的经期这种东西一样，有些人他便秘，哎，就有一个 APP 叫变了嘛，来给你记录，还给你一些饮食的指导。
不是我，他的灵感应该来自于饿了么吧？一个管吃，一个管拉、啊，
这确实有可能啊。
嗯，
对我，但是在我目前在用的某国产 APP 的应用商店里面，就下载量已经超过了500,000。
嗯，
单单一个 APP 的应用商店的分发渠道啊，还不但其他的一些安卓的这些商店们，可能下载量已经超过几百万是可以理解的、啊。还有一个 APP 也叫了么路了吗？它是那些
哪个路
做供应链采购商店店铺管理的 啊你做一些产品的一些录入啊，叫路了吗？
啊！
还有一个呢叫懂了吗？你猜一下它是干嘛的？
懂了吗？教育领域的。
哎，确实啊，所以有些人讲死了吗这个名字太晦气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名字啊，对不对？你在互联网传播时代，它清晰易记，谁一听第一眼就能够快速的传播记住，这不是一个好名字吗？这就是一个好名字啊，对吧？你要说是晦气不晦气的话，那你就得做一个取舍了。而且呢，它也是有点蹭这个了么这个饿了么这么一个大家已经记住了一个东西。当然了，现在饿了么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了啊，
对对对，
它已经跟淘宝改成了淘宝闪购了，对吧？从此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所以这个是我感觉到很振奋的一点啊，确实是抓住了一些需求。你像在日本，不是还有专门的打理那些咋讲呢？意外死亡的人的身后事的那些服务者啊，不是说整理他的遗体啊，这个人走了，他有很多的个人物品，这个人在生前就会找这样的公司来去清理自己的个人物品。按照自己的意愿，生前意愿，该是捐或者说该是处理掉烧掉都非常清晰。哎，丁丁你猜一下，一个家庭啊，他如果是孤寡老人，那这可以理解的，没有其他人联系。但是有很多人，他的用户啊，他家里有其他人，有自己的妻子，有自己的老公，有自己的孩子，有自己的父母，他为什么还要专门请这些整理个人物品的这些公司花钱人来办这个事情？
这我觉得倒也蛮正常的吧。因为你比如说家里边现在人们请什么钟点工啊、保姆来帮自己打理房子都大有人在，更何况你要收拾什么长一辈的他们那么多家里的东西，那自己肯定不专业嘛，那请专门的这个公司来整理不是挺好的吗？自己家都懒得收拾呢，别说收拾别人家了，这其一。其二，那是不是他们也有更加直接的回收啊、估值啊这样的一个工作，就直接变卖了嘛？
看来丁丁是平时做家务的是吧？你的分析的原因就是它也是家务的一部分，或者是专业整理的一部分，交给专业人去做嘛，对吧？我查了一下相关的日本的报道，我特别好奇这个点，咱不卖关子啊，其实挺感慨的。我们这个公开节目啊，也是带着聊靠跳舞，但是呢，我们尽可能是本着真诚的原则，就直探人性嘛，对吧？人性呢，有善的一面，有复杂的一面，有各种灰色的一面。我就发现，哎，为什么家里有人在，还要请外面的人去收拾这些物品呢？你这样去想，有一个中年男性，他的私人物品里面放着他的初恋的信件照片，或者说他在外面婚外情的一些物品，他不希望这些事情由他自己的家人、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发现。我的天哪，原来我的亲密关系里的这个可敬的父亲，这个贴心的丈夫是另一面被曝光出来。再比如说有的人啊，如果你想象这样的一个场景，一个日本家庭里面有一个人，他在自己的物品里面，他买了一些个人满足一些性需求的一些物品，他觉得是一种不太方便让其他人知道看见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每个人都有人性复杂的隐私的那一面，不希望被别人看到的东西，那还不如请外面的人，专业的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处理掉， 而不是说基于说，哎呀，你东西这么多，增加了一些家务的负担，大家好理解吗？
嗯，我觉得吧，这个都是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在于很多人他并不在乎，就说起来有点伤感，就并不在乎上一辈人留下的东西了。我看过一个纪实片啊，就是这个团队呢，他就是专门打理上一辈人东西的，就是他就做这个工作的，就这个人去世了，那么家属就会委托他，你把上一辈的人的东西帮我清理掉。那他会，这家人会主要说，比如有几样东西你给我留下，比如说现金，比如说首饰，就是这些啊，就是明显值钱的，比如说一些没有开封的礼品啊什么，其他的都不要。那他们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呢，就会觉得很可惜，比如说他们会发现父母会，因为可能去世都是老人嘛，会留着自己子女很小的时候的那些东西，比如说衣服啊，对吧，那个帽子啊什么的，就整得整整齐齐，一直留到现在，孩子可能都已经五六十岁了，但他妈留到现在，那他们说你还要吗？这样不要不要，留他干嘛？不要。然后还有一大批东西是什么？相册，就是老人会把什么全家人的全家福啊，还有从自己从小到就是那种黑白的照片呢，就几大箱子都是相册，问这个你们还要吗？不要不要，也不会看，不要不要。就是你会发现他会发现老人精心准备了很多，就是留了很多年的东西，但是他的子女并不 care， 倒也不是说，但你说放在哪呢，对吧，家里边也没有地方放这么多的东西，你看到吧还难过，对吧，还想着要不要留，还自己还下不了手，不如委托第三方公司，我就当不知道，你就全处理了吧，就反正就我反正我也不知道的话，我也不会有那种愧疚的感觉。所以他说他们整理那些老人的东西的时候，并不说晦气不晦气，就是整理老人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老人终生留了很多很好的东西，比如舍不得穿的衣服，然后家族里边还有纪念的东西啊，甚至孩子小时候的课本什么什么之类的，那最后其实都没有人在乎的。也连整理都不想整理，你就都处理掉，除了有钱的值钱的东西之外，其他都不要留给我，我也不要看到啊。其实大多数的事实是这样的。
请听我解释一下哈，我觉得是有一些沟通的误会的。比如说这个死了吗，是当事人自己去注册，然后找一个紧急联系人，然后万一自己发生了意外，然后进行一个邮件或者短信的及时通知。所以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说日本啊，是当事人自己去在生前联系这样的公司来处理自己的东西。
哦，懂了懂了懂了。
你刚才是说让后人或者自己的晚辈自己的子女来处理家人的东西长辈的东西，不是的，是当事人自己提前预约。因为我刚才举例子嘛，出轨的老公不希望，或者说藏了一些东西的老婆不希望自己的形象因为自己家人来亲自收拾发现自己的形象也好，自己的隐私也好，他们会觉得因为自己的一些极度隐私的东西被家人发现之后会给家人带来二次的伤害。哎，原来你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为什么自己之前不处理掉呢？还有留到去世的时候让别人来处理，这你既然已经意识到了，你就把它处理掉就完了。再说我也不觉得，
哎，这个不一定啊。那有些人就喜欢压箱底珍藏着，他也不知道自己哪天会嗝屁啊。
留到最后一刻啊，留到最后一刻。
我不知道是不是表述清楚了，我们两个说的是两种东西啊，对吧？这个场景是有误会的。
但我觉得可能有一种可能，就这个人他也没有什么家人，他不如早点委托了帮他处理了，也不要再给这个房子的下一个主人留下麻烦。我觉得有可能这种啊就没有什么家人。所以就说回这个 app 吧，就说回这个死了嘛，其实我觉得不是很看好啊，就还是我前面那句话，不是很看好。为什么呢？我看有一个评论里边说了一句我很想说的话，就是为什么我不想用它。虽然我也是就是很自己大多数时间是一个人独居嘛，为什么不想要它。这个人评论，他就说，我突然发现啊，我死了竟然无人可通知，纵有亲人懒得麻烦人家，这该死的不配获得感。就这是完整的一段评论啊。那我觉得他说实话其实挺对的。你知道你如果说比如说我说那种滴滴啊，就滴滴打车，你会设置一个紧急的联系人，就比如说你晚上11点之后打车，然后呢这个紧急联系就会收到一个通知一个短信啊，说谁谁正打车了。其实这种是 微打扰，我觉得是一种微打扰，无论是对亲人还是什么，就是一种朋友啊，就是微打扰，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这样。但是如果你把自己的生死大事，然后你要把这个付给这人身上，你想想这人应该是谁呀？就是如果说你想，哎，那我就写自己的父母嘛。但大多数的情况，我们感觉必须得设置这个人的时候，可能就是自己父母不在了，就这样的孤身一人的时候，你觉得你设置谁合适啊？设自己的朋友，你不给自己的朋友添麻烦吗？多好的朋友才能承受你这样的，对吧？你想想，大脑里边你可能想不到是谁能让你把他放在这个紧急联系人的就这个位置，人家哦两天不收到就要赶紧来关心你来看你，你不会觉得打扰人家啊？人家也觉得愿意承受这样的打扰，对吧？你通知人家了吗？人家同意吗？对不对？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我看也有分析啊，我觉得说的也挺有道理的，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孤独，就是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死了吗的软件，那是因为我们与家人朋友的联络可能越来越少，就是因为现在呢工作压力啊还有这个社交圈缩小，你会发现我们的朋友也越来越少，然后我们跟家人，我们就不说直系血亲啊，就是可能比如稍微远一点的堂哥堂姐表弟表妹可能都不联系了，就是联络很少，我们的社交圈其实是很少，所以呢这才让大家担心自己如果突发疾病啊或者发生意外事故啊无人知晓。但是这个社交圈小，靠这个什么死了吗，就是这个 APP 我觉得是起不到作用的，因为这个你把它设置成一个联系人，紧急联系人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要想想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对吧？就他可能不是你的直系亲属，有这么一个人他能够承担这个，他也愿意，对方也愿意，你也愿意把这个交给他，你会发现哇，好像如果我要真能找到的话，我也不至于用这个 APP 了，那可能我们就平时就是经常会保持联系或怎么样，就是微信上可能几天不说话他就会来找我，对吧？我就有这样的朋友，我就不用使用这个 APP 我就可以获得关注，那都到了使用 APP 的时候我还要找一个紧急联系人，那我能找到我还用你干嘛？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有点这个有点悖论啊。就是因为呢我们孤独的本质就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很牢靠的情感的联系，所以就是这个物理空间啊什么远距离的关系啊，这个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心理层面就是能不能有这个就是非常情感可以依靠的人。如果说没有的话，就是这种情感疏离才是真正的这种孤独，而这种让我们反而没有办法在这个 APP 上写上一个或几个的紧急联系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要科学的话，当然了啊，这个只代表我个人的一点观点啊，更科学的话是应该去联系一些第三方的机构，比如说我委托给第三方的机构，如果我几天没有联系的话请你联系我，那这个是一个付费的关系，或者说是一个客户的关系，这样的话我也不会感觉对对方有打扰，或者说我有不配得感，不会有啊，那我这个就这就是你们的工作啊，那几天我不联系你就应该主动来联系我呀，我觉得这样可能更科学，更符合现实情况一点啊，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多想。
丁丁分享了自己的观察的视角啊，挺好的，非常有启发性啊，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所以满足你需求的产品的形态也可以不同。我分享我的两个观察的视角吧，也给大家做参考。你比如说我在上海沪漂的那段时间，我经常会看到上海电视台的新闻，社区居委会逢年过节啥的，哎呀，去看望一下这个孤寡老人，看是不是要帮他去买药，因为他们在老破小下楼不方便，诸如此类等等。所以丁丁刚才所表述的一个他的内心不太舒服的点是，你无法去找到一个人让他去承受他的生命中这份沉甸甸的所谓的嘱托也好，或者是关爱也好，对吧？那其实你像在上海，其实我们未来国家人口的深度老龄化，上海已经是一个深度老龄化的一个城市了，这种孤寡老人、独居老人、生活不便连下楼都无法去自理的这种人是非常多的，那其实就不涉及到说谁能够承担这种朋友亲戚这种沉甸甸的嘱托了，而是社区工作者、社区居委会，这就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 我就需要去用一种电子化的方式去监测，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嘛，来看一下啊，这个老人是不是出了问题，这是属于社会保障的一部分，它是有现实需求的，那这个场景是成立的，有价值的，对吧？那第二个呢，刚才就讲到了这个 APP 到底能不能所谓的长久存在啊，这个就看它后续怎么去玩了，比如说它去更完善的功能，就短信提醒也好啊，或者说更灵活的一种证明这个人生物体还存在的方式，而不是说手动去签到，对吧？更灵活的这种方式也有可能。但我觉得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功能啊，它可能它不是一个独立的 APP， 因为它完全可以融入在已有的 APP 里面，只是加一个小的功能就能够实现。就这样的话，你再去专门下载一个 APP 就不再有必要性。你非常简单，你比如说啊，我们就还是以上海啊，这个有这么多的大龄的这些单身的这个人士啊，深度老龄化的这个城市，上海浦东有一个老破小的小区，里面有100户80岁以上的老人，一个人他存活在自己的家里面，他必然会产生什么呢？比如说他的水表是不是还在跑量，证明这个人在使用水，因为你吃喝拉撒你肯定得要用水嘛，电表是不是还在转，有开灯，有洗衣机，是吧？再或者说他的这个支付宝或者说微信啊，某些步数，某些动态，我支付宝是不是已经连续几天没有任何的开支了，这些情况都可以去监测到，反推这个信息可以反推给社区居委会，或者反推给他的上海的老人子女在深圳，在上海，在美国都行，对吧？把这个信息 push 就推送给另外一个人，相关方吧，让他知道，就是在已有的 APP 里面加一个功能就可以实现，而不是说需要单独再下载一个独立的 APP。 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对类似于死了么 APP 的一个比较有冲击力的一个风险，就是它没有足够强的护城河存在。这是我的一个思考观察的一个角度啊，也方便大家我们一起去探讨。
是的，我看有评论里面也说，就说手就隔三差五你肯定得忘签到嘛，所以最好是比如说监控手机有没有活动，最近有没有活动的轨迹，或者说因为你像运动微信的运动步数，你只要一运动它这就有步数体现了，对不对？或者说有人说是不是我只要打开了手机就登录了手机它就自动签到，就把不然可能就是隔三差五就忘了。但这种啊就是特别容易就实现签到的，那就让导致这个 APP 的存在意义就没有。为什么？没有打开，你知道没有打开，它没有高访问频率的话，那它就没有商业价值，它就没有商业变现的价值，那些投资啊或各方面啊就不会看好它。那这个没有，如果它没有什么钱进来的话，对不对？它没有商业运营模式的话，那它就倒了。你比如说这个女性就记自己这个月经周期的，就这种 APP 啊，就因为我也一直在用嘛，我就发现她已经陷入这个困局了。因为大多数的女性，你想一个月里边就点两次，一个什么时候来了，一个什么时候结束，就是目的非常的单一。她是推出了很多在里面附各种各样的功能，然后也希望对吧大家进来之后有广告，但是大家进来用她的目的非常的单一，就是做一个记录，做完记录就拉倒了，其他时间也不会打开。但是你看每个月登录两次，这么也算非常高频的访问了，但是因为目的太单一，所以导致其他的可能也没有人点击。现在它变成了啥呢？就你只要点开这个 APP 它就是广告，这个广告哎，插不掉，就是你点哪儿都不行，就一定得进去啊。这个不是淘宝就是京东，反正大家都懂的，就你要不进到别的 APP 里走一圈，你都没有办法再回到这个 APP 上，你这简直都有点恶心了。但没办法，就插不掉啊。也看出他有点急吼吼了，就这么多年了，没有其他好变现的方式，那就只好通过有点不要脸的这种方式，那也能理解吧。那你想想，如果你们只是让大家就是轻签到，没有付诸其他的功能的话，那活不了多久的，它没有商业变现模式。但如果说你要是附加了很多其他的功能，比如一打开就广告弹，对吧？那你又影响了用户的体验。那你刚才掌柜也说了，它又没有什么壁垒，那自然它可能就被别人给超越了。但是呢，如果它在这个上面 啊，其实我今天脑洞大开啊，就是之前我看这事儿的时候，我就想，他如果把它做成一个社交软件，我觉得倒是 OK 的，就加上社交功能。因为大家，我前面说了，刚需是什么？就是我们没有足够生活中足够靠谱的社交，我们才会感觉有这样的一个担心。但如果说这个你要开通了一个社交功能，比如说我们形成十人一组或者三十人一组，大家互相监测，对不对？那我也不用有什么思想负担了，哎，我也不用觉得，哎呀，你看我跟那朋友也不熟，我把他写这上面，那人家愿不愿意啊，对不对？那好了，这三十个人，你监测我，我监测你，大家形成一个互助小组啊，互相发现，就你写我写你，互相发现没有了，都去通报一声，哎，这不就是，就又解决了。你不好意思，不配得感，不好意思写别人的这个烦恼，然后呢，同时你也能帮着别人监测，别人也帮你监测，你还解决了社交的问题。然后呢，大家一聊聊，那肯定总归太远的也不好使，对不对？那最好大家都是一个城市的，最好都是一个区的，甚至最好都是一个小区的。那么我们通过这个 APP 上面互相找到了这个小区里边都有这样刚需的，比如一个人住的，哎，那你想想这还解决了物理上的问题，那你说光发现了你不签到了有啥用？我去你家看看呢，对不对？我打给你个电话去你家看看，敲门问问，对吧？这不就解决了问题？大家肯定要住得近才行。哎，你帮我，我也帮你嘛，就形成了一个互助关系。好，社交问题也解决了，大家可能除了这个签到搭子，还能变成什么吃饭搭子，什么什么什么旅游搭子。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有更多的这个，就是它的施展的空间吧。那你这个上面大家就活跃起来了，因为所有的孤独的问题最终还是一个大家圈子变小，社交不够，就是这个导致的嘛。只要社交足够多，你天天四个人打麻将，三缺一，马上第一时间就能发现了。所以这也是我的脑洞大开吧。
当然有一种说法说是在人群中的孤独是更刻骨铭心的孤独，人越多越孤独啊。你刚才这个确实是非常有创造力的想法，但是可能如果从实际商业的话有很大的风险在，我们就敞开了聊啊。第一，你还记不记得有很多过去的新闻是发生在小学生中学生圈子里面的相约自杀？
哦，有的有的，
这个新闻。当然他们是在 QQ 组的 QQ 群里面一起建群啊，微信群里面，这时候有一个 APP 叫死了吗？你想想是什么样的一种可能性。第二点，我们人都是有情感连接的一种感性的动物啊，你想想看这个真的实际使用场景，你加入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里面有十个人，然后真的有一天比如说有十盏灯里面有两盏灯亮了，再也联系不上了，对你一个有某种情感连接在的一个组成员来讲的话，是不是会对你的情绪有负面的影响？一个灯一个灯逐渐灭掉，会不会导致你有一些效仿性的主动的轻生的行为存在？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我又更想到一个严肃的问题了，这也是一开始大家对这个 APP 不太看好的原因之一啊，就是隐私的问题。就是你积累了什么样一个大数据呢？就是谁是一个人，对吧？这个呢，就是很多人其实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人，因为一个人也意味着你抗风险的能力很低。所以不是经常有人会在自己家门口放上很多双鞋子啊，或者说在外面晾上很多的衣服啊，都显示这家人很多。不想，就是因为你如果一个人的话，你想想，对吧？会面临什么？抢劫呀、骗呢、或怎么着的啊，对吧？就你是最好的对象，上门偷盗啊，最好的对象，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人。所以这个孤独这件事呢，也有点不易外传的，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隐患吧。所以有人说，那我在你这边上传了啊，那信息太少没用，信息多了呢又担心，这好家伙，这是多大的隐私的一个数据库啊。所以这个也有它的风险存在。那你说大家都形成了一个组，那你怎么知道这里面的人是不是真的都是孤独，都是奔着这来，或者甚至是都是孤独的但有着其他的打算呢，对吧？这个也有一定的风险吧。所以哎呀，还得多想想。
是啊，那咱们国产 APP 有一个尿性啊，一些国产 APP 它都会加上社交功
能
以及贷款功能是吧，让你借钱。所以丁丁想到了通过社交功能的增加来提高 APP 的打开率，确实是一个好的点子。但可能我刚才那个风险担忧啊，经过大家去探讨啊，是有些启发。所以你看实际的商业社会要考虑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当然了，截至这个话题啊，我们不是说纯聊这个新闻事件啊，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技巧吧，这个技巧可能知道人不多，用的人就更少了，但是它是代表了某些国际大厂他们认为的社会价值观、文明社会的必备的一个东西吧。丁丁，你知道苹果有一个遗产联系人吗？就如果你使用 iPhone， 如果你使用 Mac， 使用 iPad 这些苹果家的设备，它里面当然如果你是使用国行的也行啊，不是说非得使用美版的、欧版的这些设备，苹果有一个功能叫遗产联系人啊，这个我自己设置过啊，所以我知道它是怎么操作的。我现在也可以给大家读一下我的遗产联系人上面苹果公司给我发的一个文件是怎么写的，好吧，这是现身说法了啊。其实他想解决的一个场景是，一个人他突然出了什么情况，他的联系人、他的亲密关系的人、他的家人或者任何其他指定的人可以去访问他的苹果的账号的资料。因为这个大家知道现在21世纪啊，数据是更有价值的，设备的价值就一台 iPhone 的价值永远比不过它里面存储的数据的价值，里面的东西如果是突然没有提前做好安排的话，那还是麻烦，还是挺严重的。所以呢，苹果搞了一个遗产联系人，你只要在你的设备上找到你的账号的界面，就可以给你的 Apple 账户添加遗产联系人，它可以访问你的部分的苹果账号的资料数据。您需要提供访问密钥啊，就是它下面打印的那个一长串的密钥，及一份某某某的死亡证明，请求必被批准之后，您可以在某某哪里啊网站查看它的数据，或者下载文件的副本。你也可以在 Apple 设备上查看某某某的数据啊，这个是一个标准的一个苹果公司发来的一个电子文档啊。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的话，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啊，是吧？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这种事情是不忌讳的，对吧？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些安排。
因为我们现在太多的账号都需要密码，没有密码什么也做不了。而我们有多少现金的遗产，很多的遗产都是线上的，你股票啊，各个账户里啊，或什么的啊，都需要一套密码，能够打开你的苹果设备啊，那等于这个密码你就能够到手了嘛。这个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有些价值它是财务价值，有些价值它是情感价值，是吧？你比如说各种密钥、密码，包括很多，对吧？电子钱包这些东西，它属于财务价值。有些情感价值，你说照片重要不重要？对有些人来讲的话，他看到自己的十几岁的女儿的一些照片，他觉得价值无限呀，是吧？这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其实现在有一点好处啊，就是苹果的照片，你拍摄的照片它全部都是共享了，因为我也买了很大的这个，这个它的这个云，苹果云的这个套餐吧，应该这么说 ，iCloud 的这个套餐，所以我在这个手机上拍的照片，基本上实时就同步到了我另外一部同样的在同一个 ID 下面的手机上，所以这个就不会存在说哦手机掉了或者手机打不开了，那这个照片就找不到了，这种情况其实好了很多啊。有了云，有了共享这个东西之后，确实是好了很多。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去避讳这种事情，因为就像刚才掌柜我说的，我也非常同意啊，就我们的数字资产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要时刻的做好准备吧。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于取得这些数字资产的时候，门槛不要设得太高，就是最好能够有人去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能够比如说一键呈现，关键的就出现一个表格或者什么的，就是一键呈现最重要的那些资产都是什么，对吧？列了一个清单，这样其实是最好的。当然有了 AI 之后啊，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难啊，就马上可以汇总和总结出来。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我又想到了最近啊看到的另外一些词儿啊，我不知道掌柜有没有看，说最近也流行了，叫干婚。
怎么写呢？第一次听说，我的简房不太一样啊，所以想破一下简房，听听你的解释。
干干巴巴的干，就这个所谓的干婚呢，它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婚姻就徒有其表，就是我徒有一个婚姻的形式，而在这个婚姻当中呢，两人就已经完全都是各过各的，就互不打扰，各过各的，就没有任何的感情存在了，可能住也不住在同一个房间里，然后呢吃饭可能都自己各吃各的啊，可能也不回家吃，然后也不钱也各花各的啊，互不关心，但是呢还维持着表面上的这个婚姻的关系， 不想去解除它。所以这种现象在大城市里边已经非常非常的普遍了啊。为什么就不分开呢？不去离婚呢？是因为第一，可能是因为孩子，对吧？给孩子维持一个还比较看上去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家庭。第二呢，因为可能比如说一个房子还需要共同还的这个房贷啊，经济导致的两个人还不得已还要捆绑在一起。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个人的在社会上的这个名誉吧，对吧？那也想去维持，比如说在父母啊，在同事啊，在亲人啊当中，在朋友啊当中，你心中的形象不想得以破坏。所以呢，就由于这些原因导致的，所以就变成了，就是虽然说两个人已经形同陌路，两个陌生人，但是仍然还维持着婚姻关系。但是我看到很多解释里边都有这么一句啊，就是说我的婚姻早就是干婚了，等等等等啊，有这么一句，就最终是希望自己万一中风了，或者说是，对吧，突然出现了身体状况时，这个人能帮我打一个电话，打个120啊，就这么一点期待。所以就是大多数城市的人，他担心的自己没有办法及时的得到救助啊，就变成了对婚姻的最后一点期待啊。我觉得这也是，虽然听上去有点黑色幽默，但也蛮现实的吧，就现实的这样一个状况。其实大家都是很孤独的啊，就离开了这个干婚，可能也没有更好的解决的办法，索性就留着这个婚姻的躯壳吧。
所以蒙克的那个精神病的画作《呐喊》越来越有现实意义啊，对吧？人群中大家都是感觉旁若无事的从他身边走过，只有他无声的呐喊，觉得这个世界已经歇斯底里疯狂了，是吧？在人群中的这种孤独可能会更为孤独啊。媒体自媒体，因为他们是必须得找到负面的新闻事件，它有更有新闻话题性啊。我真的很少见到说有哪个媒体报道，哎呀，他们两人像白雪公主王子一样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模范婚姻反倒是，但这有啥呀？这哪有什么新闻性呢？你比如说本周啊，有一个洗碗机砸家事件，这典型的又是一个不和谐的不幸福的婚姻的事件，这样才有新闻话题性。反倒是这种新闻话题性的事件出来多了之后啊，让其他的人觉得，哎呦，现在婚姻好悲哀哦，都是负面的，我感觉这个不太公平啊。这是我的一个作为一个读者受众我的一个观察。比如说本周这个新闻事件，它也是一个负面的新闻的婚姻事件，讲的是1月7号的时候呢，有一个广东的妻子哭诉啊，说自己私自啊花了家里面的1519元网购了一台洗碗机，结果好家伙，遭受了丈夫的情绪施暴啊，加上一些可能肢体的一些施暴了。丈夫以哎呀家里水电费贵，经济压力已经很大了，为什么还要买一个洗碗机，争执之中啊，说按照这个妻子的说法啊，争执之中丈夫砸毁了家中的部分的物品。八号的时候呢，这个妻子呢，广东的妻子啊，把洗碗机退货了，并且离家住进了酒店，提出离婚，丈夫当场同意。那么11月11号的时候，1月11号的时候，就是两三天之后啊，剧情又开始反转了。知情人透露说啊，他们夫妻俩啊，负债20多万，女方啊被指生活习惯奢侈。这个女方在短视频里面哭诉说，她老公月薪8000，再加上一些奖金啥的话，轻轻松松一个月10000多。但实际上呢，说这个男方早就已经降薪了，收入下降，而且信用卡还款困难。舆论又开始转向说女方是不是过度消费了。好家伙，之前的版本就是你看又多了一个家暴男，是吧？人家老婆说自己水冷，人家花1500块钱买个洗碗机咋了，是吧？结果现在好家伙啊，这个说这个老婆哈，哎呦，我看了下面的评论的指指点点，这简直令人发指啊。
其实你知道不，就有人说这可能是一场炒作啊，所以我也先在这儿埋下伏笔啊，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要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因为没多久你会发现这一切都是演的。说有人说这个女的已经开始上直播，橱窗都开好了，感觉这就是一场起号的炒作，可能后面就又要带货了啊。就是先埋一个伏笔，不知道是不是这全程都是一个演绎啊。但是呢，这个所有的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啊，就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论呢？就这一件事儿呢，就它非常的反映出来现实的情况，就是我们能在这件事情上看到很多 当下社会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就是为什么大家包括前面说死了吗这件事儿，它不是这个软件 APP 有多么高明，而是它击中了现代人的焦虑，而这个事儿呢它也是击中了现代人很多，我觉得很多人能够在里面得到共情的一些焦虑吧，就是这个就大家认为家庭现在最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太太是全职的啊，就当全职妈妈啊，全职主妇啊，这个在家里边现在看起来这是风险非常大的。那按照如果说这不是一个故事的话，对吧？不是一个炒作的话，那么这个男主呢，一个月上班8000多，那么加提成呢，一个月说是10000多。那这个女主呢，她就是全职太太，在家带两个孩子，所以他们是一个四口之家啊。那家庭外债呢，还有20万，然后还是租房住。就是租房一个月的房租呢是2000多，所以有人就算嘛，就说他这个男的上班，如果说真的是比如说10000块钱，那房租就去掉了2000多，然后这个我也不算记太清啊，说四口人一个月生活费3000，是不是差不多了，对吧？至少吧，至少那这个5000块钱就没了，然后还有。就是什么手机费呀、煤气费呀、水电费呀，就等等等等，这个乱七八糟一加去，就是这个男的挣的钱，一个月的钱，可能到最后都剩不下一点点，就是根本就剩不下什么啊！我看有人列了什么男的做销售的，一个月有两，他有两个手机号，女的有多少啊？他们两个一个月电话费，对吧？就是多少多少，反正列的很细很细。这么一算的话，这家人真的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就感觉有点捉襟见肘啊。但是呢，这个女士在直播的时候确实看出来她是做过美甲的，然后身上也带着各种各样的首饰啊。这个怎么说呢？就跟她这个生活条件是非常非常违和的。那然后说这个男的他现在的工作的压力很大，不定哪天可能就要失业了。然后再看到这个洗碗机呢，是花了1500多嘛。说是工作人员上门来安装的时候发现厨房太小了，要想装的话还要打孔，还要重新在这个墙上打孔，对吧？所以这个男的就非常的生气啊，就让一定让他把这个退了，他不愿意退啊，就让工作人员，他这个女的就让工作人员先回去了。但事实上这个洗碗机这个东西，很多人就说它是不是你的刚需呢，对吧？你说如果说水凉，它完全可以用热水装一个更便宜更经济，然后用出更多的热水器，让你这个水都变成热水，这是很容易的，而且他家是在广州嘛。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确实洗碗机它非常的也不叫非常吧，就叫你自己来洗洗的话，那是肯定是费电加费水嘛。因为我以前也用过洗碗机啊，它洗一次都要1个多小时，就是如果家里碗不多的话，其实一会儿功夫自己就洗完了，但它要洗1个多小时，就是那在电和水的，如果说你已经家里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这点东西消耗那也不是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这个击中了当下人什么痛点呢？就是我们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未来都是好日子，而是时刻要想着可能风险随时就会来，经济支柱可能随时会崩塌，斩杀线可能就在眼前。就这种情况下，大家更认同的是什么？你知道更认同的是什么？更认同的是节省一点，是让自己家里抗风险能力强一点，能够如果能多存一点钱就多存一点钱，就这是现在整个社会大家的共识，而不是那个就是好的时候大家觉得该花就得花，反正钱还会再赚，对吧？你养不起老婆就别养，就这个现在大家的心态是不一样的。你知道最近还看了一个，对吧？这个也不是说男女对立啊，这个挺搞笑的一个段子吧。就是之前说，如果说这个家里边有家暴，大家说不要管你是什么东西，立即离，这有一次就有100次啊、嗯。然后现在就是看到，但我这肯定是个段子了。就是有个女生说什么我老公每个月都给我50000块钱，对吧？就给我50000块钱，但是他打了我，那大家说我可怎么办？底下姐妹评论里边说。大家统一意见是，要不你吃点布洛芬吧。对，
布洛芬这个是一个特别搞笑的东西啊，我就笑了啊。
就还觉得这50000块钱还是比较重要的啊，就等等吧。就是其实这是一种社会的心态啊，我并不是说一定要拉男女对立或者怎么样啊。
这个事件如果真的是起号的策略啊，对吧？ 那还真的是蛮成功的，因为它有非常多的
点
激发大家传播讨论的角度。第一，男性的工蜂男啦，基本盘啦，男人已经很辛苦啊，对不对？这是一个可以爆的点。那个女性大家就更懂了，男女对立，这个女性你看居家带两个小孩，然后自己女性要独立要成长，精神自由，女性觉醒啊，这又是那一派的流量密码。再还有这个物品也选得好啊，它不是说什么其他的电子物品，冰箱或者是洗衣机，洗碗机是一个在中国一直没有做起来的品类。哎呀，这个没必要啊，对吧？家里人洗碗机就欧美人特别会用啊，用烤箱用洗碗机，但这个东西在中国真的卖不起来。这又是一个选品选的好啊，这是一个讨论焦点，到底要不要去买这个洗碗机，对吧？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收入下降啊，
失业呀，
对吧？那么多人找不到工作，降薪啊啥的，哎呀，全民又共鸣了。哎呀，哪里都能够找到去讨论的激辩的话题，这个是点。那所以如果真是旗号的策略的话，这个哎呀太腹黑了。
嗯，你知道现在我今天还看一个新闻呢，说连约会软件，就开发的约会软件本来是让年轻人在上面相亲恋爱结婚的，结果就变成了找工作的软件了。就是谁能想到呢，说就是现在大家年轻人都拒绝情爱，一心搞钱啊，就是因为现在想找一份理想的工作太难了。你像那什么 boss 直聘什么什么之类的，什么之类的招聘上就很难找，而且上面骗子很多啊，就没有办法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啊。那现在大家就去这种约会的 app 上啊，这个比那个相亲，比那个招聘软件上没有那么冰冷，没有那么严肃啊。然后像约会这个上面呢，软件上面呢就看，因为都会写对方是在什么公司，会有一些什么的，然后就干脆说，哎，我想去你们公司招竞聘的，你那儿有岗位吗？就变成了在上面找工作，一心聊工作，私聊都是在谈工作啊，你们那边工资收入怎么样啊，需要什么样的人等等等等啊。大家还觉得反正觉得这样还比较靠谱一点啊，从朋友开始谈起靠谱一点，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找工作啊，这个真的非常的有意思。这也是一种社会的缩影吧，
这可能也是一种对社会的范式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没有办法，好像说在北京雍和宫求各种自己的愿望，自己的刚性需求啊，说结婚生子的求的是最少的，是吧？升官发财的，考试考得好的是最显性最刚需的啊，这真的是社会理念变了，没办法，我们很难再用一些，也许这是一个2025年，这是一个集体主义大溃败的一种必然的一种趋势。过往的话，我们信息封锁、信息限制，我们都是生活在一种集体主义的宏大叙事之中，但现在真的太碎片化、太原子化了、太分层了、太犯法控制了，所以很难再有一种统一共识性的一种集体叙事。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嘛。
这我没太，你能再解释一下吗？就为什么集体意识，这跟集体意识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在集体主义的时代，我可能比如讲2000年之前，对吧？我们是都看 CCTV， 我们都看报纸、广播这些东西，
趋同的，
我们的价值观是一样的，我们社会评判的标准是共识是一样的，我们都要结婚、买房、换城市的户口，对吧？买一辆车，人多么风光，现在变掉了呀。结婚要不要生小孩？甚至是反向逃离大城市，对吧？感觉辛辛苦苦考个大学，然后在北上广深一个月的工资根本留不在大城市，很辛苦，还不如退居二三线的这种城市，全都是反向的。就是没有，当然包括以前最集体主义共识的东西，就是春节看春晚嘛，
这都懂的，对吧？
这个大家也都懂，是吧？咱们就不用多说
了。
可是现在这种集体共识性的东西会缩小，它会在变化，它不像以前这样大家信息闭塞，就是选择的价值观的标准都是统一的，穿的衣服也是一样的，甚至说喜欢什么样的异性都是择偶的标准都是有极其类似性
的。对的，以前我们的集体共
识现在不都是在发生变化吗？
大多数来说还是利他，就是我们鼓动的，或者说我们认可的是一种利他精神。利他包括利自己的孩子，利自己的爱人或者怎么着的，就利他嘛，就付出嘛，对吧？这个奉献嘛。那现在呢，我觉得是有些转向的，大家认为利己也不可耻啊，就没有觉得就利己就怎么着了啊，就是多么的自私了，就是多么的不宏大了，对不对？就我们觉得，哎呀，就前面我们讲什么 爱你老几啦，对吧，老来得几啦，其实这就是自我意识的一种觉醒，就我先把自己过好可能是我对社会最大的贡献，我自己都过不好我也帮助不了别人，在当下在某一些情况下某一种社会的背景下，我要先照顾好我自己，不给父母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社会添麻烦，这可能就是我对社会最大的贡献。所以大家开始看到自己，然后更注重自己的需求吧，对吧，让自己工作的舒服，对吧，让自己生活的舒服，让自己不委曲求全，不强行社交吧，不强行讨好哇，干嘛干嘛的，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一种你说是新的也罢，但我觉得呢这可能是也是真正的人性的一种体现吧。啊，包括什么哎，麦当劳里边把单人的座位旁边都搁上了隔板，有人说哇这真的是最好的什么什么发明了什么的，就让我可以安安静静在一个角落里边不跟任何人有目光的接触啊，其实这早就有了。我至少10年前我就看见麦当劳里边或者是肯德基里面就把这单人座位搁上隔板，就已经有这样设计，但是现在才被人们拿出来讨论，拿出来说这个是适合自己的怎么怎么样啊，这其实都是一种，我觉得都是一种变化吧。
单人隔间啥的，你像我们的邻国韩国，对吧，看韩剧里面很多这都成为他们社会的一个共识了，是吧，一人餐嘛，一人食，对吧，有一个隔板，你不要干扰我，我也不要干扰你，我不是社交悍匪，我是社交I人。
现在这种共识形成了
什么？
就是孤独它也不可耻。以前就说你一个人怎么怎么地啊，别人就会说，那你再找一个呗，对不对？那你这个那个的，你再找一个不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你结婚不就解决了吗？什么死了吗？不死了吗的？你找一个人结婚，这不都没有了吗？但是呢，对吧？你就会觉得这没办法跟人家说，你说了之后，人家就觉得你活该。谁让你自己一个人？谁让你不找一个呢？对不对？你找了一个你这不这无病呻吟了，但是当孤独人多了这就形成了一种共识，就是说我不再可耻，我的需求必须得以满足，我的需求应该得以满足，在我维持我孤独我一个人的现状下我的需求应该得以满足，就是我也需要有人关注到我是不是每天还正常的状态，不要老跟我说这是我咎由自取了，你应该怎么再找一个伴儿了，对不对，有伴儿就怎么怎么，就我要维持我这样的状态，这个需求这个社会的需求，当这种人多了这种需求多了它就变得正当了，它就变得可以被看到，可以应该或者说应该被解决应该被重视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变化，我觉得也是一种好的事情，就是你孤独啊，我觉得孤独是一个中性的啊，就是也值就是也是合理的，一个人也是合理的，然后你的所有的诉求也是应该被关注被解决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
确实啊，这个人性啊真的是很复杂，对吧，有冠冕堂皇的真善美的正向的一面，也有不希望为人所知的灰色的阴暗的角落里面的一面，人的需求很多，对吧，这个马斯洛也讲了需求的分层，安全感，被看见，被尊重，自我实现，存在感的方方面面，我们每天接触到的 APP， 各种意识形态的操控洗脑，各种抖音推送的，我觉得都是有点像是圣经里面那个七宗罪啊，贪欲，这种人性的嫉妒，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底层还是挑动你的这种七宗罪的东西，对吧？贪嗔痴，放大你的欲望，让你陷入某种短暂的，对吧，短则式的多巴胺的快感之中，让你成为渺小的自己，成为社会中的某一种大叙事的一部分，口号的一部分，热点的一部分，证明自己的存在感，方式五花八门，看自己也许意识到了就是逃出陷阱的解决一大半了，是吧，也要看自己的你的所谓的需求到底是自己真的需求还是某些外部的商业社会资本做局给你创造出来的你本来不需要的需求，让你去不停的买买买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的社会地位，
这些年各种各样的玩法，对吧，各种各样的玩法，
证明自己被别人需要
，大家其实也开始认清楚了就没有那么容易被摆布，但我还是认为啊，就是 像死了吗这样的，我也不觉得它背后有多少资本啊，就是在运作来推动这件事情。它可能真的是一个偶然，那但是呢，它可能也不会火多久，它可能就成为咱们酸菜馆公开节目里边的这么一个话题，可能过了一个月，就这只存在在我们话题当中，就已经消失不见了，就大家不再讨论这件事情。就像当年那个什么青蛙出走、青蛙旅游的那种游戏一样啊，就它就昙花一现，但是仍然它体现出来了，就是我觉得、啊、年轻人有这方面需求的一个就是一个切片吧。如果说这种需求真的能让大家得到满足、得到解决，那从就蝴蝶效应一样，它也许让婚姻关系会变得更真实，因为大家不会因为我只是想我老了的时候有人给我打个电话而维持着所谓的干婚，让所有的真正存在的纯续的婚姻它都是有血有肉，对吧，它都是水灵灵的，它不是干的，那这不对社会来说这是更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让那些真实有感情的婚姻去存续，让那些干巴巴的已经徒有其表的就像僵尸一样的婚姻啊，它就尽早的结束，让两个人都反而变得自由，对吧，然后就寻找自己更好的伴侣或怎么样。这个并不是说我戳破这件事儿啊，这就是一定是负面的，那负面的背面啊，就一个硬币它永远都是有正有负的啊，有背面的，那背面这个你看它干婚的背面，那就是好的婚姻嘛，对吧，那它一定存续的嘛，那是我们每个人都去向往的嘛，对吧，就是解决了一个人孤独的问题，也许会拯救很多很多的婚姻啊，这个我认为也是积极的一面吧。
本期呢我们根据这个话题啊聊了非常多个人的看法啊，有商业的一些探讨，实际的一些使用场景，以及啊我们的一些建议。那本期呢我推荐了一个如果你是苹果设备的用户啊，遗产联系人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国内外的手机、电脑、iPad 呢都支持，你不妨去了解了解。那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各个平台的官方账号，我们本期节目的 notes 里面呢会有相关的教程的网址、图文的介绍。
欢迎大家啊订阅我们的会员节目啊，无论是公开节目还是会员节目，其实都在记录这个时代吧，就是很多的点点滴滴啊，那也许大家转头就忘了，但是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当你回听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些事情都曾经发生过，我们的节目就是一个记录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承托的一个工具吧。当然会员节目可能会记录更多的新闻的事实，还有我们的一些深思和讨论。如果你喜欢丁丁和王掌柜啊对新闻事件背后的这些思考的话，希望大家也订阅我们的会员节目，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酸菜馆播客菜单栏里边就能很轻松的找到联系方式，或者直接联系我跟掌柜啊，都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
好的，拜拜
拜拜。藏于跳山离开台湾一百年，风平浪静，日头渐渐沉下去，长日凋谢。